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会前唱诗，请大家翻开赞美诗136首，赞美诗136首。继续翻开赞美诗196首，赞美诗196首。
Yeah.
三节，
越南河边迦南美丽，我心羡慕已久，因心都和青春出名，河水清到流，心的彼岸美妙乐土，时常流乃渔民，为我离路
和弦唱诗到此。
请我们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安息圣日上午的聚会，一起唱诗131首。
朗诵扬恩今日绝绝句，圣灵定在主里等心，当圣徒敬拜主同心同意，奉此圣日最万幸，敬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齐敬，唱诗祈祷敬拜乐无比，当圣徒敬拜主同齐圣地，定在主里的安息，当亲所安息日为主圣，去办你所事情，转你不离今生言行，今世都应当顺主命，请来来来来到宝座前同齐敬，乐无比，众圣徒敬拜主，恩义，我们会在主里得安心，当前面安息日做圣工，迎来主所赏赐的全能，道断主义救病苦为主忠诚，高禅师圣主名，心来来来来到宝座前等君君，唱诗祈祷敬拜乐无比，转世主敬拜主同齐圣地，任你灵在主里得安息。
来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施恩祝福安息圣日，我们都是有心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暂时放下俗世的事情，大家专注在主的面前来领受真理的教导，圣灵中的祷告，这是蒙神喜悦的表现，神必定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Oh,
我们新庄教会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耶稣美好的带领成全啊，让传道再度来这里来守安息圣日啊，跟大家分享圣经美好的道理。感谢主，我们星期三晚上啊，有教区负责人来巡牧过了，那能够在几天后再度来到这里啊，心里感觉非常的愉快。那我们知道安息圣日大家都很看重啊，因为这是神赐福的日子。那虽然大家在平常很忙碌，但是我们啊都有计划性的啊刻意的把这一天腾出来，因为这一天是神赐福的日子，也是我们信主的人应当遵守的安息圣日。那安息圣日啊，遵守的人必定从主领受该得的福气，我们都很看重，也是智慧的选择。愿主因为我们的追求，把该得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大家。那今天上午要以耶稣家仆见救恩啊这个题目跟大家彼此来分享勉励造就啊。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地方啊来记载耶稣基督的家仆。但是我们看到一大堆密密麻麻的人物啊，有一些是我们认识的，有一些呢却是我们似乎很少提到的。那到底我们从耶稣的家谱啊，圣经记载有两个地方啊，记载耶稣家谱到底是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在读耶稣家谱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道理、真理的教导呢？我相信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因为耶稣的家谱为什么要记在圣经啊？这可见呢，旧约跟新约是连贯的，因为耶稣他降生啊，开启的新约时代。那么旧约以前啊，其实就已经有耶稣基督的预言跟预表。所以耶稣的家谱呢，是告诉我们啊，耶稣的出现、降生跟耶稣所带来的救赎啊，包括他的啊传天国的福音，他受死，后来复活升天，降下圣灵，建立得救的真教会。这整个过程呢，其实呢不是在新约时代才有的，这样的计划神早就在万古之前就定下来了。所以从耶稣的家谱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历代以来所铺陈所安排的救恩，只不过在耶稣降生之后呢，他把它实现出来。因此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对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充分的信心，乃是因为我们从圣经掌握这样的脉络。 圣经的教导都是真理，所以我们能够从真理来领受救恩，这个是有凭有据。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一些神话故事，乃是呢神在历代以来，在万古之先就已经计划定下来，而且他的计划呢也一一的应验，让我们充分掌握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有凭有据，也是有根据的，有根基的，让我们呢能够无可推诿。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新约圣经第一页，这里记载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一开始呢特别写着这一份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不是道成的肉身来到世界的那一位神吗？那怎么还要追究他的家谱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古早叫做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呢是很重视家谱的其实在华人的世界以前现在可能慢慢有淡忘了，很多家族也有他的家谱，所以有的人命名呢是按照家谱的字呢来命名。那当然了，看重家谱不见得不好，但是如果做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一种看待，那么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帮助的，反而会徒生困扰。那圣经记载家谱，特别是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就是让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脉络可以了解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不是偶然的，乃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神在他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就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他出来了，而且让他走上这一条信仰耶和华真神的道路，所以他所到之处呢都是足坛献祭。圣经描述亚伯拉罕他是因信蒙神称义，所以他是因信称义的始祖，也是神开启了他拣选的第一代。亚伯拉罕后来神跟他立约，那立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项目是关乎全人类的。我们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除了天上的这些福气，还有地上的福气比如说神应许他要得到仇敌的城门，要让他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还有很多的福气，但是其中一样呢最重要的就是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创世纪的22章第十八节，创世纪22章18节，旧约圣经24页，22章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里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福气，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只有他本人，也不是只有他的家族，也不是只有他那一代，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呢其实是扩及历代，世世代代要因为亚伯拉罕来得福，而且呢亚伯拉罕的福气是要让人来因为他的后裔来得福。这里提到后裔，我们简单讲这个后裔呢不是复数，是单数，可见呢这个后裔呢只有指着一个人。那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多为什么在神祝福的时候特别说只有一个后裔？那当我们读旧约圣经，如果没有参照新约圣经的解释，我们就会凭空想象，甚至胡乱解释。但是还好，新约圣经有针对这一点呢，做了重要的一个解释，那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3章。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新约圣经263页，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保罗在谈到因信称义的道理，这里提到了说亚伯拉罕他的福气呢，会借着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包括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华人。在圣经当中，犹太人的角度看，那一些非犹太人都叫做外邦人，所以我们这些原本不是犹太人的人，会因为耶稣基督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那这怎么说呢？他就把那个刚刚所读的创世纪那里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个后裔呢，做了一个解释。我们看第三章的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就是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从这里的解释我们就清楚了，原来创世纪神所谓的万国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呢，这个后裔呢就已经浮现出来了，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可见呢，耶稣的家谱呢，是让我们明白什么，掌握什么真理呢？第一，神借着旧约的预言呢应验了。我们说预言如果能够应验，这个预言才是真的预言。那古代有很多的假先知，历代以来也有很多所谓的假师父假使徒，他们甚至呢在预言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结果呢到的时候没有应验，那么就揭穿了他们的谎话。但是圣经对耶稣基督的预言都一一应验，特别这里提到了借着是一个子孙，所以耶稣的家谱呢一开始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耶稣基督是要出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从这个亚伯兰的后裔，我们知道传给以撒，以撒又传给雅各，然后呢一直传繁衍了这个十二支派，从十二支派又拣选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里面呢后来就出现了大卫王。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其实呢是有两个不同的系统。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的一章，这里呢你会发现从大卫王以后呢都是王室，就是以王为主体的一种家谱的记载，那一直传到了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王室这个王那他特别提到的大卫王，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六节，马太福音一章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妻子生所罗门，然后一直看到第十六节，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些历史过程我们都清楚，耶稣是借着童女玛利亚，圣灵借着她怀孕生了耶稣基督。那这里特别提到的大卫王，那大卫难道以色列当中犹大只有大卫一个王吗？大卫后来传给所罗门，所罗门也是王啊。后来的什么这些罗波安啦、约沙法啦、约坦啦等等等都是王啊，但是为什么不写王呢？特别写大卫王呢？可见呢，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有提到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兰的后裔，那而且呢，聚焦在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有好几个孩子啊，有好几个儿子啊，他除了生了以撒以外，还有其他的儿子啊， 但是呢，只有以撒才是应许所生的。可见呢，这个家谱的一种传承，神特别在每一代只有拣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要从亚伯拉罕、以撒，然后呢雅各，然后雅各的支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之后呢，传到了大卫王。那特别写大卫王，可见呢，这个耶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是以君王的一个角度来描述耶稣。当我们读四福音过去有人这样的一种诠释了，四福音是从四个面向来描述耶稣，没有错，因为它的内容在角度上有一些不一样，同样在讲耶稣，但是呢角度有一点不一样。马太福音呢是君王，描述耶稣是君王。路加福音呢这个描述呢耶稣呢是人子。马可福音呢描述耶稣是神的仆人，仆人的角度。那约翰福音呢描述呢耶稣呢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用四活物的四个面相来描述基督的四个面相狮牛人鹰。所以耶稣他就是君王狮子按照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对他的孩子们的祝福的时候呢谈到犹大是一头狮子那四平安者这个细罗四平安者呢要从犹大后裔来出现龟必不离开他那杖必不来不离开他的两脚之间，这都是隐约在讲到从大卫的从犹大的后裔大卫的王的家世呢要传出耶稣基督。所以你读大这个耶稣的家谱，你看出了什么？神在旧约的预言应验了预言能不能应验要看后来。所以旧约预言应验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历代的先知都有很多弥赛亚基督的预言或者是预表那这些预言跟预表呢到了耶稣基督都应验了你从先知书里面的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还有三十三章十五节都有提到说大卫的苗裔苗就是那个根苗的苗幼苗的苗苗就是种子嘛苗裔就是后裔从耶西从大卫的后裔要出现了耶稣基督虽然没有明写耶稣基督但是犹太人普遍有那种弥赛亚救世主的一个观念那所以到了约翰福音那里有记载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原文就是神的受膏者古代以色列他们神的受膏者受膏者有三个身份是受膏的君王要被膏立那么先知还有祭司在就任的时候都要被膏立那么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神的受膏者就是什么就是集三个身份于一身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也是先知这样才能够来彻底执行神借着他所要完成的一个救赎的任务所以从耶稣的家谱我们看到了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圣经里面过去对过去的预言应验过去对现在的预言也正在应验那同理可证过去对未来的预言也必定应验这也是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曾经来到世界他降生为人来传天国的福音后来被钉死十字架死了又复活升天记载在圣经当中为什么我们相信呢因为我们已经得到圣灵了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他就不能够升天没有升天他如何降下圣灵来呢而且圣灵呢是历代的人历代的真耶稣教会的慕道者或者是信徒是可以得到圣灵的陆陆续续都有人得到圣灵最近我们教会北区也一直在不断的在举办学生联会还有各小区的少特班都有陆陆续续有很多年轻的一代的小孩子得到圣灵了他们的信仰是从 父亲母亲或者是长辈他们传承下来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他们能得圣灵？表示说什么？真耶稣教会啊，我们领受了真的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圣灵。那这再证明呢，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从耶稣的家谱，我们看到了神救恩的一个计划，还有借着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预言应验了，就成为我们可信的证据。第二呢，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呢，我们可以看出了神对世人的救赎的计划呢，是普世的，普救世人神的救恩不是只有单单临到犹太人而已。犹太人他们一直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他们才是独居的民，他们才是配得神的救赎，他们才是神的选民。但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有很多地方神都借着他的话语来展现出神也要救所谓的非犹太人这些外邦人，救恩要临到外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耶稣的家谱里面呢，也有一些名列耶稣家谱的人呢，不是犹太人特别我们看到几个妇女这些妇女呢，其实呢都不是犹太人但是为什么他们后来能够名列耶稣基督的家谱呢？那可见证明神也要救外邦人不然这一些外邦人怎么可能因为嫁入犹太人的家庭而得到这个神的救赎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一个就是第三节的喇合士应该是第三节的他马士，这个比较早，这里提到了说犹大他从他马士生了法勒斯和谢拉，那这里有出现一个他马，他马当然就是原来他是犹大的媳妇因为他的孩子呢犹大的孩子不能够跟他马来生子来得到后裔，所以这对一个媳妇，对一个犹太的妇人来讲，这是一大的耻辱。犹太的妇人他们认为妇人不能够生育，这个是一大的耻辱所以后来他马他就用了一个不正当的方法，假扮成妓女呢，从犹大来得子。这整个过程看起来是违法的，是不合伦理道德的，但是呢却是因为这样呢来看出他马他的一种用心，因为他要为他的丈夫来留后那根据这个旧约有一些传统或者是律法的规定他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他从他的公公犹大虽然是不正当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得到后裔后来呢犹大发现了本来他想要秉公处理这个媳妇怎么可以做了这种有辱家门的事情把他拉出来烧死太严厉了。但是后来他得知原来他马所生的孩子所怀的孕呢是从犹大自己，所以犹大他发现了原来他比我更有益，他讲了一句话，他 比我更有益他虽然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但是他的用意是好的，他是要为我犹大家族留后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后来他因为嫁就是跟犹大生了这个法勒斯那法勒斯就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后来呢就传到了波阿斯。你看，所以神也会运用人的错误来成就他的事情。人错误不代表圣经认同，但是神真的是太奇妙了运用人所谓的错误然后来成全神的救赎。那你说神怎么会这样做呢？那神有他的主权人是软弱的，人不能够完全但是神却借着人的不完全呢来成就他完全的救赎。所以也借着这样呢，让他马士呢名列耶稣基督的家谱。他马有可能是这一个迦南人， 那如果说你说证据不够充分，我们再看路德啊，路德的故事我们人尽皆知啊，从小幼稚班听故事听到现在啊，路德他本来是摩押女子啊，因为嫁到犹太啊，就那时候叫做犹大人的家族啊，然后呢能够呢啊这个啊进入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家族里面啊。那后来因为不幸丈夫死了，她原本可以回到她的家乡摩押地呢去寻求她的第二春。她的婆婆拿厄米也是有这样的爱心啊，我已经老了，如果再生子也不能够马上让你们得到、啊、作为你们的丈夫，你们两个媳妇回去你们的家乡原你们的、啊、这个原生家庭去寻求你们的第二春，不要跟着我这个老妇人了、啊、跟着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是一个寡妇啊，你们两个也是寡妇啊，寡妇跟着寡妇哪有什么希望呢、啊、那你们是去寻求你们的幸福、啊、那但是路德他坚持呢来跟至死跟随拿厄米，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不只是认同拿厄米这个人，他甚至因为认同拿厄米，他也认同了拿厄米所拜的这一位耶和华真神，这就是一种信仰的决志啊，而且是生命的决志啊，你死在那里我跟你死在那里、哦、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家就是我家，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因为拿路德的至死跟随，原本是一介摩押女子外邦女子，被犹太人瞧不起的、啊、看清的，但是她却因为至死跟随拿厄米，后来波阿斯出现了。神在律法当中有至近亲属的条例，我们都很清楚什么叫至近亲属的条例、啊、其中的重点是什么，兄弟死了，他的太太如果没有生育，其他的活着的兄弟要负责娶、啊、这一个、啊、这个兄弟的妻子，然后呢跟他生子，生子要留名在死去的那个兄弟的名下、哦、所以至近亲属的条例呢，其中一个呢就是要让死去的人也因为他的兄弟能够娶他的太太呢来尽留后的责任，这就是神在律法所要求的、啊、所定下的，说起来也是一种爱，让死去的人的太太成为寡妇呢，还有能够因为有兄弟娶她来、啊、得到依靠、啊、这个隐含着很多神的爱在里面，那其中一点呢，其实、啊、这个就是神要借着这样 来实现他的救赎、啊、留后就是要把这个约传下去嘛、啊、所以路德因为嫁到波阿斯，波阿斯也是正当合理的合法的按照至近亲属的条例把他娶过来，然后生了谁，路德他生了谁，俄贝德，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是曾祖母了，曾祖母。你看路德是谁，摩押女子、啊、本来是外邦人、啊，但是因为嫁到这个犹太家庭，后来又至死跟随拿厄米，他得到了神的救赎啊，他还能够名列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成为大卫 的祖先啊，这证明说神也要救外邦人，不是只有救你犹太人而已啦，神、啊、要普世救人， 普救世人。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345页，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提到啊，耶稣他为我们而死，不是只有单单为犹太人、啊哦、这个也是为普天下的人，只要是人耶稣都愿意救、啊、我们很熟的经文、啊、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从耶稣基督的家谱 这一些外邦的女子能够啊被拯救，哦，那逐渐的神也要救外邦人，哦，当然以下还有一位叫做拔示巴的，拔示巴的，哦，这一位呢可能是赫人，哦，他玛、路德跟拔示巴，哦，还有喇合啦，哦，喇合也有可能是迦南人啊，刚刚提到了这个喇合，哦，喇合是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首先呢他知道神过去的作为，他听到了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打败了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哦，这个西宏跟噩，所以呢正当他们势如破竹要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耶利哥城整个城的人呢都闻风丧胆，啊，但是唯独这一位喇合他急中生智，哦，他先隐藏了两位探子，拯救了神选民的探子，然后抓住那个应许，哦，他说当你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跟我的家人，哦，我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要，啊，让，啊，在我们这个城市，啊，危难的时候呢，我愿意，啊，能够保留 生命，而且他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愿意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站在神的立场来做事，这就是掌握了嘛神的救恩嘛。所以他那个探子耶稣也就对他说啊，好了，那你攻打我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在你的窗户垂下一根红线做记号，红线做记号，当我们的兵丁看到哎，这一户人家有红线，就知道这一户人家呢不可以杀，这一户人家要保留性命。喇合就是这样呢能够被保存下来，后来他嫁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家庭，哦，然后名列耶稣基督的家谱，从这些都证明了神也要把救恩临到外邦人。像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台湾人或者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救恩，都是因为神愿意普救万人。那么犹太人只是救恩的起手，神是借着亚伯拉罕然后传承以色列民族，从以色列民族当中呢来传出耶稣基督，这是救恩的一个开始。但是呢后来要把救恩传到外邦，我们读使徒行传啊，保罗的传教时也是一样啊。为什么神已经有十二使徒了啊，有当时候还彼得还活着啊，约翰都还活着，为什么要另外拣选保罗呢？就是要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被拣选是为了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后来保罗他知道他的任务，他的使命，他就是四次往国外传福音，一直到急功近退，死而后已。所以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清楚，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交代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万人就是包括全世界啊。哦，耶稣要升天之前也告诉门徒啊，你们要去耶路撒冷，不要离开那里，要等候那应许的圣灵。当你们得到圣灵了，你们从上面得到上头的能力，就要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当时候所知道的地级大概就是西班牙，哦，那等于是说欧洲的部分，那欧洲有很多非犹太人呢，哦，那埃提阿伯的太监据说是现在的伊索皮亚。所以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知道，福音从一个中心点开始，像使徒时代是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为中心往外传，那么真耶稣教会在1917年以中国的北平为中心点往外传，这个福音的路线蓝图主耶稣都早就规划好了。我们今天是活在神救恩的计划一部分，我们正在走上这一条救恩的计划，我们是何等有幸。那么从耶稣的家谱第三点，我们学习到这个能够信主不是靠行为，是靠因信称义。好，怎么说呢？主耶稣拣选我们，难道是因为我们之前表现比别人好吗？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特别有爱心吗？还是说我们 特别长得特别帅吗？还是我们特别聪明啊？都不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人啊。罪人哪能用哪一点表现来被神看中呢？没有啦。既然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将来就是死啊，免不了一死啊。人不能靠信主之前的功德来蒙神看中啊，没有没有。就即便是当初的亚伯拉罕，亚伯兰当初被神拣选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景况呢？他那时候就认识耶和华真神了、啊，哇，你好伟大，你创造万物，你创造我们人类。没有，圣经说什么？他在大河那边跟着他的长辈们呢、啊，在敬拜别的神。好，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的24章。约书亚记第24章第2节，24章第2节，294页。耶稣也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姑苏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亚伯拉罕他本来是跟他的父亲他们长辈们在大河那边、啊、加勒底的乌尔，在那边什么侍奉敬拜别神。当他们在不认识耶和华真神侍奉敬拜别神，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现在所谓的拜偶像的时候呢，神主动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表现特别好啊，没有啊，他们哪有表现特别好，他拜偶像啊，罪人啊，但是神特别拣选他们、哦、所以我们都很清楚啊，今天我们能够蒙拣选乃是神特别的爱啊，没有其他理由。神拣选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他们人数特别多啊，或者是他们的民族啊、这个血统比较优越啊，没有错啊，犹太人他们很聪明啊，全世界的什么诺贝尔奖啊，几百人当中的几百人好像占了至少20%。哎，犹太人真的是很聪明，听说他们都是从小接受啊所谓的犹太的智慧啊，他勒木啊，他勒木的教导啊。哦，那这是属世的成就了，但是他们大部分的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不是凭着属世的智慧就能够认识神了、啊，就能够敬拜耶稣了，就能够来相信耶稣了，完全都是神主动的拣选，神的拣选是主动的，而且神的救恩呢是普临世人，所有的世人，普天下的人，啊、哦，所以主才会差遣门徒往普天下。好，去传福音给万民。好，所以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立功，靠立功立德之功啊，而是靠信主之法。在罗马书的3章，我们看3章，罗马书3章27节，罗马书3章27节，212页，3章27节，212页，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好，这里呢，保罗在向啊这个罗马教会的信徒提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这里提到了神拣选人。不是神拯救人，不是因为他有立了这些人立了多少功劳，不是像其他的宗教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然后呢积功德、哦、有的宗教是讲自力救济啊，自己救自己 我过去都错了啊，好了，我现在要觉悟了，我过去都错了，我现在要觉悟了、哦、不然我会继续痛苦下去，我要立地成佛，我要这个啊，忘记过去，好、哦，这个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我从今天开始要彻底的觉悟，啊，我要向善，我要积功德，要去爱人、帮助人，哦，然后呢，来弥补我过去的罪恶，可以这样吗？过去的罪是死罪啊，如果按照神的啊命定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人都已经在死罪里面了，如何用你的功德来补罪呢？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 所以不是靠立功之法，乃靠信主之法。你愿意信耶稣吗？哪怕你过去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你愿意悔改信耶稣，耶稣的宝血把你过去的罪都洗净了。那讲到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最近就面临一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是对真耶稣教会的思想的一大挑战，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也不是最近了，一直以来都有人在讲啊，我们为什么要讲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哦，当然提醒的人有他的美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唯一得救的，不要因为而这样而沾沾自喜啊，不要因为这样产生骄傲了，没有错，这是善意的提醒。因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有说啊，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哎，我们以前都说啊，那个是针对外教会的。耶稣时代哪有什么外教会内教会？耶稣时代是什么？提醒所有跟随他的人，不要因为称呼我主啊主啊就沾沾自喜就能够进天国。没有，主耶稣怎么说？要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哦。主耶稣还说，到那日，到那日是什么？审判之日啊，必有人，许多人跟我说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行神迹医病赶鬼吗？主耶稣却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哦，可见不是你传福音，哦，做圣工做得下下教，哦，甚至呢还能够医病赶鬼，你就保证得救？没有，主耶稣说，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哎，很奇怪呢，啊，主耶稣你瞎眼了吗？还是你翻脸不认人呢？啊，你不是跟我同在，让我还能够行神迹呢？那这是对谁讲的？能行神迹的是哪一个教会？可能外教会也有了，真耶稣教会特别多了，还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啊。但是主耶稣说，嘿，我从来不认识你，还骂他们是作恶的人。哎呀，所以实在是听起来很可怕哈。不是说我平常做了多少圣功， 我奉献多少，我就保证得救，没有，要遵行天父旨意。好，那天父旨意是什么？你要好好灵修啊，你要保守圣洁啊，这个圣洁很重要啊，而不是说我行事为人跟随世俗的潮流，人家在流行什么我们跟人家流行，然后反正来教会就是例行公事嘛，啊，我精神好一点我就多加减听个几句啊，那如果我精神不好我就听得头头是道啊，有的听到最后还津津有味啊，那传道有时候就怕吵醒他们了，让他们睡吧，因为太累了，现代人太累了，平常有太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都是做需要做的事情嘛，现代人可能很多人太多人了，浪费在无谓的一些什么那个网络啦手机啦，我们花费太多时间了啊，可能我们为了查资料，查资料是好了，但是呢我们查资料的同时呢，看到好看的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暂时先跳脱一下，哎呦 这个影片还不错哦，我们就看了啊，看了对自己有造就吗？还不一定 哦时间有时候浪费太多哦，那我们应该要抓回到这个啊，这个信仰的主轴，你的灵修啊，你的侍奉啊，你是不是有完全符合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啊？最近有人就说啊，我都有在做圣工啊，做圣工就代表侍奉了吗？而且你做的真的是圣工吗？你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圣工，还是按照主的意思做圣工？有的人做圣工是选择性的，我喜欢就做，不喜欢我就做我的事啊。哦，没有一个仆人的一种精神，仆人是随时站在主人的旁边，听候主人差遣呢，不是仆人去指挥主人啊，主人啊，你不要叫做这种事哦，这个事我不会做，我也不要做。哎，变成主人要听仆人的哦。啊，那主人给你做就好啊，我来做仆人啊，我主人我来做仆人了，因为我仆人让基于主人啊。现在我们啊，有一些信徒就落在这个迷失当中。我有在做吗？拼命做啊， 做得这样好，下下就无眉无日，但是呢，灵性有成长吗？没有，所以我们才会听到有的圣公人员哦，受不了打击，人只管一句话，甲提醒尔吼，伊挡袂牢，我那我卖做啊啦，卖做就卖做，无你继续聚会嘛，无啊，连聚会连教会嘛，无要来啊呢，哇，真不堪一击啊！这种信仰是非常脆弱的，而且是非常表面化的信仰，根本没有进到他的 生命的深处啊。生命的深处，生命当中最底层那个深处，有没有触及到那个深处？有没有触及到生命的核心？哦，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省思啊！哦，救恩要临到我们，也要我们愿意怎么样？因信称义，然后呢，因行为啊，继续保守在神啊儿女这个身份当中，将来才有那个果效啊！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到天上啊。做工的果效是什么？哦，真的，你从主所领受的，哦，要把它发挥出来。哦，所以我们从耶稣的家谱看出什么？信主之前的那些行为，神不是看你那些行为，神是看你信的时候，你愿意全然相信，然后信靠耶稣基督来做一个重生的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礼。所以有一些慕道者他不洗礼，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不认为他是罪人啊。传道曾经有一次遇到一个慕道者，哦，他已经慕道好几年了，当地的信徒都说啊，传道啊，这个哦，早就要洗礼了，快到家访问啦啊。那因为我是办布道会哦，就去他家访问啊，哇，哦，那也是很客气接待啊，哇，传道，哎，不错啊，谢谢你来关心我啊。那我们就问他，那你某某人啊，你不是慕道很久，难道你道理还不够清楚吗？我道理是清楚了，我觉得你们教会也很好了，但是我就是不洗礼啊。为什么不洗礼？因为你们都说我有罪啊，啊，哦，所以呢，他不认为他需要洗礼。我没有罪啊，我奉公守法，哦，我还很有爱心啊。你看我为人还非常的温文儒雅，你说我有罪，我不能接受。所以有一些慕道者就是什么，他不认为他有罪。所以他当然不需要耶稣宝血的赦罪啊，哦，像这个就是什么道理没有进到他的一个内心深处，哦，圣灵没有办法，不是圣灵没有办法，就是说他没有受到，哦，圣灵完全的一种心门的开启，哦，难道，难怪他就不能，马上来受洗。那么从耶稣的家谱最后一点我们要提的，哦，这个提到刚刚我们稍微讲了神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实际是不是即兴取啦，不是一时想到了，这个我们都清楚了，万古之先就定下来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302页，新约圣经302页，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里提到万古之先，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我们人类之前，神就定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神救赎计划是万古之先就定下来了，在还没有我们还没有万物之前，神就定了这个计划呢。所以这个计划不是新约 才计划了，也不是从亚当才计划了，在还没有人类还没有万物之前，神预知，所以预定，神预知他所造的人会犯罪，所以呢，他预定了犯罪之后呢，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啊。所以神的救赎跟拣选不是即兴啊。我们说音乐家哈，贝多芬啊，什么巴哈啦哈，哎，他们有时候会有即兴曲，有没有？即兴曲，哎，心血来潮哦，今天看到美好的风景，哎呀，山高山流水，哇，这个风啊，这个啊什么啊，这个啊飞鸟啊怎么样啊？然后呢，就心血来潮，赶快谱一首曲子。有啦，有这样的一种事实吗？是不是？哦，即兴曲谱出来，哇，太优美了。那神的救赎是即兴曲吗？ 啊，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招？啊，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太失我，令我失望了。我本来是照你们是有我的形象和样式啊，啊，你们怎么给他搞砸了？啊，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啊，我本来造善恶果是好意啊，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想到你们竟然去摘来吃的？是这样吗？不是吧？是因为怎么样？神早就知道人会犯罪。那有人会问啊，那神知道人会犯罪，为什么还要造善恶果？那请问大家，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我们怎么知道闯红灯是违规啊？所以要为了维持秩序，一定要有什么交通规则嘛？你不能说啊，不可以有交通规则，交通规则是错的。好，所以你说善恶果是不对的，造善恶树这个动作是错的，这等于说你跟政府宣战说，哎，你设立交通规则是错的。好，所以神为了分别善恶，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嘛。那这个标准谁在定？神在定啊，神就定一颗善恶果，你无食袂死啊，无食袂减一块吧，安那呢？因为你还有其他伊甸园那么多的果树可以吃，你为什么一定要吃善恶果？但是人偏偏呢，哎，这唯一一颗他偏偏就去吃了，就证明人的软弱，还有恶者的邪恶。所以神设立善恶果是要分明界限，善恶是非有一个分明的标准，然后神告诉人，运用你们的啊自由意志来选择啊，你也可以选择犯罪得罪神啊，然后下场就是死啊。哦，你也可以选择呢不吃善恶果，然后继续保守在神的爱中啊。那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所以人犯错，人没有理由啊，没有借口。但是神爱我们，法外开恩，愿主耶稣帮助我们，那让我们从这个耶稣的家谱，其实还有很多道理可以讲，我们就先讲这四点。从耶稣的家谱，我们看到了预言的应验，还有神普救世人，还有神的救赎呢是因信称义，最后呢神的计划是万古之先就定下了。我们再来唱诗47首，
离去坟墓有
救我，耶稣救我，如主所做荣光之天堂，耶稣已经救我，离去我
刚刚我们有提到那个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啊，这一个议题哈，啊，现在还有一些信徒哈会提出来啊质疑跟反问了哈。我们先说教会的唯一性啊，就说神在地面上所设立的教会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啊，是以弗所书提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教会只有一个啊。这个一个是怎么定义呢？不是一间哦，不是说啊只有这一间哦，它的定义是说它的内涵，这一个教会，这个唯一一个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它有什么条件，它什么特质，就是一主一神一信啊，一喜啊，一灵。那我们真耶稣教跟外教会差别在哪里？我们说一主一神都没问题嘛，都是拜独一真神，拜耶稣基督嘛。那现在就差在哪里？一圣一信，然后一喜一灵，一灵就是应许的圣灵。我们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得到应许的圣灵。很多包括外教会，包括本会信徒，人家外教会说他们也有圣灵啊，信就有圣灵了，不然他们怎么会有信心有爱心？他们把圣灵的感动把它等同于圣灵的浇灌。他有圣灵吗？他没有圣灵的浇灌啊， 他不能说灵言啊，但是他很有信心很有爱心，这是圣灵的感动，这个有啊。但是信圣灵的感动不能等同于圣灵已经在里面了，他已经得到圣灵。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保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会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可见还有人虽然他所谓的信耶稣，但是还没有基督的灵，那没有基督的灵的教会就不属基督不属基督如何得救呢？这是一灵。再来一喜，只有一个洗礼，一种洗礼。我最近听到我们教会的长辈可能是糊涂了吧，我不是说我们新庄教会真耶稣教会的某一个长辈啊，不要再讲什么真耶稣教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了，人家只是洗礼方法不一样而已啦。信主几十年，第三代的信徒已经当到长辈了，还在讲这种话啊？人家只是洗礼不一样而已只是不一样而已这个只是天差之地别只是洗礼不一样而已吗？洗礼不一样就差很多了，就因为洗礼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洗礼不能赦罪不能赦罪的教会的能够叫人得救吗？很简单的问题嘛。洗礼是为了什么？赦罪那不能赦罪的洗礼能够叫人得救吗？没办法嘛。所以一洗就是要回归到圣经我们说地点方法要正确，面向下全身入水活水的地方。好了，即便有一个教会他也一样跟我们洗礼的方式一样，也是活水面向下全身入水奉耶稣圣名洗礼这样就有功效了吗？没有要随血圣灵的见证约翰一书五章说，我们的洗礼为什么有功效？因为有水，还有血，还有圣灵 所以没有圣灵的教会，它充其量只有水啊，而且那个水有做有为这个洗礼做见证吗？有啦，有水啊，但是有圣灵吗？没有啊，没有圣灵做见证啊，没有圣灵做见证就没有血的见证啊。那这样的洗礼有功效吗？约翰一书五章讲得很清楚啊，圣灵就是真理，没有圣灵就是没有真理，没有圣灵运行的洗礼就没有真理做见证，没有真理做见证就没有办法赦罪。而且约翰还说，这做见证原来有三，圣灵、水跟血，但是这三样呢都归于一。什么叫做归于一？归于一就是下面讲的神的见证。我们领受人的见证，我们也当领受神的见证。归于一就是只有神的见证，你要水血圣灵的见证，这三样呢都是来自于神。所以有水血圣灵的见证的洗礼呢，就是有神的见证，有神的见证呢才有真理，那真理呢才能够叫人得救。很清楚了，从洗礼从圣灵来分辨。好，愿主耶稣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似是而非的时代啊，我们弯曲背谬哈，可能我们外面的信息听太多了，而且我们会有一个对反差的对比的啊，人家外教会啊很兴盛哦，哦信徒很多哦，人家很有爱心的哦，哦啊反观我们真耶稣教，哎呦那个也软弱，那个也犯罪，因为把外教会的优点拿来跟真耶稣教的缺点来对比啊，变成落差太大了，所以导致于对真耶稣教会失去信心。我们教会在地上还有软弱没有错，但是呢有软弱不能成为借口，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进步、哦、要追求成长、哦、但是呢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神让真耶稣教会成为唯一得救的教会，这是神的旨意啊。真耶稣教会不是人创立，是神创立的，神当初让真耶稣教会成为唯一得救的教会，所以我们是被唯一得救啊，我们是被啊，最近很流行被啊，他是被辞职啊，他是被什么的，不是他自愿的，是我们当初就被设定为唯一得救啊，所以神才给我们圣灵五大教义啊。我们一个真耶稣要信徒，任何一个人不能否认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他是被神设立为唯一得救的教会。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点呢？我们当然不要轻易讲我们是唯一得救，特别是我们跟外面外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说你们不能得救我们能得救，这样、哦、他就听不下去了，他没有跟你吵架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们要用智慧来使用这一个真理、啊、要使用它，要好好运用它，运用它来传福音，不是运用它来阻挡福音、啊、你动不动就跟人家讲说我们才是唯一得救，你不是唯一得救，那等于是把它往外推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应该说用客观的态度啊，感谢主你也是基督徒、哦、甚至都称他弟兄姐妹也没关系 你信耶稣是对的、哦、但是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了得救啊，啊得救条件是什么？圣经怎么记？你就一样一样跟他分析嘛。哎、啊，洗礼有没有功？有没有重要？重要要赦罪啊。啊，但是如果不符合圣经的洗礼，没有赦罪功效，你就一一翻圣经，洗脚礼、圣餐礼、圣年、安息日，跟他讲，好、哦，然后让他反思。每一个教义，他都产生问号。那请问你是受什么洗？你有没有洗脚礼？你有没有圣灵？有没有收灵言、啊、有没有遵守安息圣日？关乎得救的教义，他如果都没有具备，产生问号，这时候我们要呼召他啊，欢迎你来了。你看你信耶稣几十年了，结果你圣经记载的得救的条件你都产生问号，没有把握。我们真耶稣教会有把握，因为我们都是照圣经，欢迎你来查考。传道就曾经遇到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外教会姐妹真的很谦卑，她本来是要来踢馆的，一开始、哦、就是开始要批评了，但是我说 不好意思了，我们没有那个意思、哦、不是要刺激你、哦、 我们是真耶稣教。他听到真耶稣教，他就受不了了。你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假的哦。准备要踢馆了，我说啊，等一下，等一下，喝杯茶，吃个便当啊，那慢慢跟你谈。啊，或最后他带着五个疑问回去，要回去的时候，传道跟他讲，啊，欢迎你来聚会，我们真耶稣教查考真理，来祈求圣灵。感谢主，他谦卑了，每个晚上都来，安息日也来，两个半月得圣灵，啊，大概半年多他就受洗了。他本来从小就是外教会，但是因为这样愿意来真耶稣教，谦卑领受，主耶稣让他得到恩典。哦，如果一开始我们跟他讲，对了，你们就是不能得救了，哦，你们就是要赶快悔改了，来真耶稣教。我看他，他不来了，他甚至可能会恶言相向。哦，所以我们对内，我们真的要认定、肯定真耶稣是得救的，唯一得救的。对外，我们不轻易讲。但是如果真的是要见真章的时候，在大辩论的时候、大是大非的时候，你就不能客气了，你就不能说：“哎呀，我们要谦卑哈，哈哈，我们不要讲，我们是唯一得救。”我跟你讲哦，他们不会这样轻易放过我们了，啊，那个什么什么棍棒谁啊什么打哈，他不会，他们对你不会客气的。所以真的见真章的时候，那个场面是不多了。大辩论的时候，那该辩论我们再去讲。但是呢，一般的外教会信徒，他们我们应该要这样和颜悦色对待他们，这样才能够把他们引进来嘛。主耶稣说：“我还有羊，不是这羊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的嘛，归入这羊圈，和一群归一牧。”所以羊圈以外还有羊啊，只是他们现在还在迷路啊。那难保哪一天主耶稣引他们进来，好啊，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祷告哈。那么为教会的各种事工跟福音推展祷告，为身心欠安者代祷，啊，特别为简丰赞弟兄他住院手术，还有一些长期代祷名单，啊，就看投影布幕，我们就不逐一唱名，啊，接受按手的请到前面。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Thank you. 请负责人。
哈利路亚。感谢主的保守看顾，看顾我们，每一天，在神的看顾之下，都能很平安很顺利，来过每一天。我们，来介绍，早上为我们牧会的，我们北区的区负责赵四海传道。我们赵传道负责我们北区现在有52间教会假使在信义教会再加进去就53间教会，还有又有9间的祈祷所所以他平常就要到我们北区的教会祈祷所来关心。我们也谢谢我们赵传道今天都在我们新庄教会来关心我们谢谢传道。再来，我们来宣布事项。我们四班练诗的时间儿童四班12:30在5楼副堂，长青四班下午4点在我们6楼会堂联合四班今天暂停一次。再来是我们每周一晚上7:30的信仰成长课程，我们下周一7月31号由肖拿丹传道来主讲。再来是我们每周二跟四日间的聚会我们下周二8月1号因为刚好我们教会办少特班。所以我们下礼拜二要记得要暂停一次。那我们下礼拜四由我们黄恒志传道来分享。再来是我们三重小区的少特班，日期是从这个星期天7月3号到8月1号有3天的时间地点就在我们新庄教会。我们也请家长协助学员要准时来到教会报到。我请我们弟兄姐妹来为这一次的活动来关心来带导。再来是庇护教会要来访就是顺便要募款就是8月5号下周的安息日他们这一次有60位的同龄会来参访他们也会来献诗我们知道庇护教会的诗班是非常的有恩赐的教会所以我们下礼拜假使要坐在6楼会堂的可能要稍微要提早一点不然60位坐下去可能我们的位置都没有了可能都要到5楼副堂了我们也为庇护教会建堂他们需要募款一样我们请弟兄姐妹发挥爱心主内一家人就是为他们代祷 再来是我们福音祈祷所每周六上午十点都有安息日的聚会下午再回到我们的母会来聚会。再来是我们前教会就是每天晚上九点半的定时祷告时间我们每天会有负责人来开启语音通话请弟兄姐妹记得一同来祷告。那我们早上安息日的聚会就要到这边我们等一下要到八楼来享用爱餐我们现在请黄美如姐妹来带领谢焕的祷告。
大家请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谢饭，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台风进来，赐给我们丰富的雨水，我们日用的饮食都是你所赏赐。感谢炊事组的工作人员准备了美味的佳肴让我们享用，愿神纪念，也让我们能够吃得饱足，灵性肉体都能够有所增长，有力量。阿们。好，那大家请起立，互道平安。敬礼。